弟兄姐妹平安。每一年在新年的一开始，我总是会选择一个经文的，作为这今年这一节经文，不断的去默想，不断的去背。我很鼓励弟兄姐妹把上帝的话语背下来，因为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人饥饿非因无饼，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干渴非因无水，也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所以如果说，哎呀，你说年纪大了背不起来，那好不好？就小小的一个要求，一年至少背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是什么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啊！下下礼拜就要过农历年了，那又是刚好新年2012年的开始。我们中国人总是想心想什么？但是神的话语超过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喜欢神的话语总是这样 positive 积极，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所以如果我们心里软弱，那是很可惜的。只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不断被神的话语充满，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
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祈求？今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盼望？
有。
今年对于教会有没有什么样的祈求？今年对于教会有没有什么样的盼望？我愿做一个外来的讲员，祝福这个可爱的教会，神能照着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并且是超过所求所想。请问你想什么？请问你求什么？当我们希望领受从天而来的祈求能够应验，并且超过所求所想的前提，很重要的是我们心态要做一个调整。因为在这一节的后面，他说：“我所求的一切，是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什么，直到永永远远。”对于一个第一代移民到海外的第一代，我觉得很不容易。以前自己在台湾，我比较不能够体会这一代，但是等到第一代自己第一代移民他乡，从那边来到这里，从亚洲来到北美洲，从中国来到美国，我觉得我们是第一代。但是第一代怎样去经历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以至于神啊，愿你在我们家中，在这个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我所求的只有一件事情，主啊，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我们都有所求，是不是？我们都有所想，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怎么样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所求所想是否让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所求所想不是让神得荣耀，这岂是神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啊。在进入这个南曼大麻风的这个故事以前啊，好不好，就让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们家去年9月份有一个 hurricane 来了以后，我们家的冷气机就坏掉了。我们家旧的冷气机长这个样子。我有一个非常知道怎么样节省的太太啊，她就跟我们这个电力公司 PICO 去申请有没有可能减免电费啊。哎，感谢主，真的减免了，但是减免没有多少，减免30块钱一年。但是这个 PICO 公司很有意思啊，他说减免30块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你的机器太老旧，你的冷暖气系统太老旧，所以他就说我派人来你们家给你们 educate。 我说什么叫 educate？ 就来了两个人，也不是给我们教育什么东西，他就观察了一下，原来我们家的房子已经30年了，所以那个门呢，你冷气暖气再强呢，这个都风都透进来了， 所以你那个机器一直撞一直撞都没有用。所以这个人来看了以后呢，就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就又来了两个人，来了两个人以后呢，就把那个门啊加上那个 sponge， 所以门就很紧了，所以那个冷风就不会跑进来，热风也不会跑出去，而且最重要的是 it's free， 免费的。好吧，我们再来背一下，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是吧，充充足足的超过30块钱不算什么，重要是你这个不断漏气啊，而且竟然是免费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家还有一个阁楼 attic， 那个 attic 拉下来，那个上面没有吸水，所以 attic 拉下来以后，它还铺了一个 insulation 进去，铺了一个隔热纸进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充充足足的超过。然后那个从那个 garage 那个车库进来那个门，那特别冷，也又封上了一道。然后在 garage 旁边还有个门，也又封上了一道。神能怎么样？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重要是免费的。两个礼拜以后，又来了两个人。这个风出去啊，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你的机器太老旧了。然后那个飓风以后呢，根本不运转，这里面有个风扇根本不运转。看了以后，我帮你写一个报告到 Pico 我们的电力公司去，帮你换一个新的，这个必须换一个新的。一个月以后没有下文，那我从去年我就把这段经文写在我的灵修日记本里面，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一月一号主日崇拜，我就用以上的这段经文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一月一号以后，一月二号礼拜一，牧师休息，跟师母两个人到 YMCA 去运动完了以后，接到电话说明天来你们家安装新的冷气机。礼拜二气温只有27度，旧的拿走，新旧的搬走。哎，这个有点太扩大了，我不晓得什么。新的安装 ，Praise the Lord！ 新的冷暖气机安装在那里，你愿不愿意再来背这段经文？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充充足足的超过所求所想。重要的是，这冷暖系统安装以后也是免费的。请问你用的是哪一家电力公司的？我不是打广告。工人走了以后，我就这是外面，我就跪在里面的暖气机前面，我就跪下来，主啊，这只不过是钱可以换，但却在我用这段经文寻求你的时候，印证了你的话语是信实的。对于在座许多人，更换冷气机系统只不过就是钱的问题，但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主啊，我愿意你在我的家中得着荣耀，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弟兄姐妹，你是我愿意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地，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乃曼大将军，如果再回到刚刚的经文第一节说什么，我们回到刚刚乃曼大将军的经文好不好？我看各位的习惯好像喜欢看 PowerPoint，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圣经？第一节有三个大字，他大有尊贵，他大有能力，他大大得胜，可是他也得了一个很大的什么？乃曼大将军，好不好？让我们再回到经文的本身。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耶和华也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可能也是大得胜利。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 很有意思。我读圣经喜欢更多的有一些想象力，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空无有力，大有尊贵，大有全能，他们家的 garage 可能也是三个的，几千个 square feet 的大房子，只是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在大将军的外袍，带大将军的武器，在大将军的房子，带大将军的能力里面，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什么？这个时候，这第一节当中还有一句话，他能够成为大将军，大有尊贵，大有能力。第一节当中有一句话，不是从亚兰国这边角度写的，他说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我想停顿在第一节这里。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在北美有很多的大将军住着大房子，拿着大收入，也大有尊贵，只是我不好意思讲有什么。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在北美的大头脑的弟兄姐妹们，大有威严，大有气派，大有学问的人仔细去思想，在光鲜外丽外华丽的外表之下，有没有一个不为人所知道的指示？在一大堆的成就的当中，这个人知不知道是耶和华使他怎么样得胜？故事把这个人介绍出来以后，就提到第二节，先前当这个大将军出去，因为那个时候自从所罗门王败退以后，整个以色列国就兵败如山倒，国家分为南北两国，北国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甚至北国是一代不如一代，没有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使用外族外邦亚兰人来教训他们，所以亚兰国就来到以色列，打败他们，掳了一个小女子来。哎，圣经很有意思啊！你看到一个大将军，你看到一个大有能力，你看到一个大有尊贵的人，之后你看到另外一个舞台出现一个什么？
小女子。
哎，信息带出一个宝贵的一个信息在这里。刚刚我们领会的诗篇说，我们是一个什么小教会？哎，我听进去了哈。请问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是怕一只死了的大老虎，还是怕一只活的小老鼠？你是一个已经在教会很久的大牧师，还是你是一个不断有冲劲的一个小传道？我沿路从 Westchester 开车过来，沿路看了几间非常辉煌的大的 building 的大教会。今天我们教会之所以能够有能力，是因为外在的会堂大，还是里面充满神的能力？哪怕是一个小布道手，怎样去看大，怎样去看小，在于里面是不是有活的信心。我了解太多北美的弟兄姐妹，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当一个小小的留学生的时候，那个喜乐大得不得了，等到帽子拿到了，房子买了，车子也有的时候，烦恼也是大得不得了，以前一点点东西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再多东西好像也没有办法满足他心中的喜乐。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去看人生的大，人生的小？这个小女子从自己的国家当中被打败，被掳到外乡异地去，他可以以泪洗面，甚至他的贞操、他的生命都在旦夕之间。他可以天天埋怨，当他知道 打败我的国将，这个大将军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他应该有什么态度？请看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他应该有什么态度？巴不得怎么样？我的主人像一个眼好，烂一个鼻子好，烂两个耳朵好。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我们国家的撒门利亚的先知，必能怎么样？你看他虽然被掳到外乡，被掳到异地，虽然好像败战之国，但是他里面的那个信心永远不会被外面的环境给打败。”另外一个空无有力，大有尊贵，大有财富，大有权势，大有能力，但是里面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很悲惨，去不掉的隐疾在那里。以后呢，乃曼，哎，乃曼也是很有意思啊。可能是在他的亚兰国遍地寻找，所有的医生都得不到解药。那当这个小女子一说的时候，他马上去觐见他的王。那王就说：“你是我的大将军啊！”其实以色列之前都是打败亚兰的，好不容易这个亚乃曼出现以后，亚兰得胜了。你是我的大将军啊，你可以去，而且我也写一封信拿去，不但写一封信拿去，带着金银财宝去，多少？银子十他连德，相当于300多少公斤呢、啊？金子6000色克的，相当于70公斤呢、啊。你像多大？300公斤的银子，70公斤的金子，然后可以做10套漂亮衣服的布匹。不但这样子，请再看下一节第六节。你看这个王多傲慢。战胜国吗？写信给他，叫以色列国收到这信的时候，不是请求立刻治好他，你觉得他多怎么样？多怎么样？多傲慢啊！你觉得他多怎么样？多愚昧、啊！如果以色列国就能够写这封信就能够治好他的大将军，以色列国还会打败吗？当人有权势到一个地位的时候，也显示多愚昧到一个程度。信以后就送到以色列王那里，那这个王更愚昧了，这个王更笨了，该撕的不撕，不该撕的就把它撕得乱七八糟了，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哎，这个人也有意思，他根本不信神的，但他知道唯有使人死为死，使人活的是神。听到这个信的以后说，绝对不是要我来医治他的，绝对是要找缝隙再来揍我，再来打败我的，所以就撕裂衣服在那里表示悲痛、悲伤、悲哀。然后消息很快借着新闻报道，小道消息就出去了，亚兰国又要来攻打我们了，这下子又不晓要掳去多少人了。这个信息传到了先知那里去了，请再看下一题。先知听到了，就打发人去跟王说：“不该撕的你乱撕，干什么撕裂衣服呢？你不会把那个人打发到这里来吗？就让他知道以色列有什么
先知。
以色列其实有很多先知。亚哈王的时候，以色列有400个先知，但是前面加一个字，假的。你就把他打发到我这里来，让他真知道以色列有真的先知，而且你也应该知道以色列有真的先知。从这个角度来看，前面亚兰王的国王战败国太傲慢，显出太愚昧；以色列王战败国显得太自卑，也显得太懦弱。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不管是小女子或是先知，你看他展现的信心，把他叫过来。于是乃曼带着车马，300公斤的银子跟70公斤的金子，你看要多少人去抬他，就来到以利家的门前， 列队，然后伊丽莎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当然我也不是说神的仆人都要这样做，一定有神的美丽。如果哪一天我爸爸派人来的时候，那贵教会说，哎，派那个谁施延续去跟他讲啊，不是这样子。我们做人应该有做人的礼貌，做人应该有做人的礼节。不管是达官贵人，是市井小民，任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该以礼相待。但是以伊莎先知在这个时候说，派一个使者去，就跟他讲，去到布鲁贝尔那有没有河啊？啊，就到约旦河去洗一洗，洗个清洁就好了。乃曼的反应是什么？乃曼的反应是什么？哦，几次发怒啊？你看十一节跟十二节有几次发怒啊？
两次。
乃曼是个大将军，乃曼大有尊贵，乃曼大有能力，但是他除了里面有什么大麻风以外，更深的里面有很大的什么？哎，对了，还有，一旦是成为将军以后，这个人有很大的什么？角色。下个月我要到北京跟上海去，跟我们一些海归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当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拎着两个小包包，什么样的床都睡得舒舒服服的，什么样的中国菜都吃得爽爽快快的。哎呀，终于拿到学位了，拿到了这个 PhD 啊，也拿到公司的一定的应该有尊贵。哎，海归回去，普通的房子，什么样的床 ？LCD 的电视机，不见得睡得好，因为什么跑出来了？价值跑出来了。堂堂亚兰国的大元帅来到你们家，你居然没有铺红地毯，也没有列队欢迎，敲锣打鼓，你就派一个小小的使者叫我去那里洗澡，开什么玩笑？你当我是谁呀？圣经实在很有意思，有些时候把我们写在里面。当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小人物的时候，什么都看得很顺眼。当我们今天有一点点地位，有一点点钱权势，有一点点 background， 有一点点什么样东西的时候，我们看什么都不顺眼。乃曼除了有大麻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脾气，很大的个性。所以为什么上帝要伊丽莎说，你就不要去见他，你就派一个小使者去，就跟他讲说去河里面洗一洗，洗七次他就会好。乃曼去不去啊？乃曼去不去啊？
不想去。
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年初的开始，神把我从 Westchester 今天差派到这里来，我也告诉你到河边去洗一洗，你去吗？请问你去吗？请问你去吗？乃曼说，难道在我们国家没有更好的河水吗？就在你们约旦河洗。刚刚念的很难念的那个亚兰河的河水，什么亚伯拿，称为黄金河。难道在我们国家没有更好的河水吗？要在你们这块土地来洗这个河水。乃曼袖子一挥走人，老子不爽。但是你从这段经文当中，乃曼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因为他 一帮子跟随他的人是真正爱这个老板，还有一帮子跟随他的人也是蛮关心他的。他的仆人就说话了，请看十五节。十三节很宝贵。他的仆人进前来，解经书说这个仆人好像是众数多数，他的这一些跟随他的人，老板啊，主人啊，将军啊，如果 先知吩咐你是做一件大事，到喜马拉雅山去采那个冰山雪莲的话，然后回来熬个7749天，你做不做？他只不过是叫你做一件小事，就是到河里面去洗一洗，你去试试看嘛，你就试试看嘛。他有一群旁边真心关心他的，如果这一群人不是真心关心他的话，他就用台湾话去洗后，就去死好了。老板啊，我父啊，主人啊，好不好？我们已经大老远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了。如果人家先知说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每天要这样翻跟斗就会好，你翻不翻啊？每天要这样子，你做不做？14节是一句很宝贵的话，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于是乃曼下去，他从亚兰到撒玛利亚，已经从地理位置下来，然后再从撒玛利亚来到以利沙的家，已经下来，下来，下来。当以利沙用故意看到他内心的大麻风，那个大脾气大的架势以后，你愿不愿意下去？大将军，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外袍脱下？你愿不愿意下去？于是乃曼下去，几次？一次，两次，三次。我读圣经也喜欢发挥一点点正常的想象力。这个曾经打败我们的亚兰王，今天浩浩荡荡的带着金银，带着衣裳来到我们国家，消息传出去可能要攻打我们，但是如今不是，他却在我们这个尼罗这个约旦河上面在那里沐浴。好家伙，我们打不过你，但是至少看你洗澡吧。你看乃曼的面子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然后看你洗澡，才发现你看你那个皮肤烂的。你看你的皮肤怪的，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笑，看上去。那是乃曼下去一次、两次、三次、第七次，第七次以后呢，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就接近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但是外在却能够像小孩子这样谦和。今天在北美教会很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很有能力，但是不够谦和。我想伟大领袖讲的是对的，女人能够撑起半边天，但是伟大领袖有一部分没有讲，就 pass away。 我帮他讲一下，就是谦和就能够继续撑起半边天。多少女同志在家里大有声势，大有能力，大有声音，却不够谦和。再漂亮的女人，再大声都失去了那个美貌，再大有能力的女同志失去了谦和，都失去了你的能力。当我一直看你的时候，不是讲你。那你也不用这样子不好意思看我。乃曼超过他所求所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可以讲到几点？40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请问今天我们的约旦河在哪？ 在年初的开始，我总是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里面有读经运动。今年我们教会2012年有几个读经运动，当然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全年读经运动，我们叫做读经马拉松，因为要把圣经在一年当中读完一遍。但是过去很多人读到出埃及记就继续跑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又推了另外一个运动，如果你能够跑的全年读一遍，如果你跑的体力不够，半年读经运动。当然你知道上帝也是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就说半年也跑不动，90天读经运动。但是我们更体谅弟兄姐妹的需要跟软弱，还有忙碌，21天的读经运动，我们有4个，21天、90天、半年跟全年。新年的开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读经运动。我不喜欢把它称为读经运动，我把它称为我们生命的尼罗河。我就选择了最简单的21天，就是约翰福音1章到21章，一天只要读一章。那今天年初开始，我也把这一条约旦河介绍给你，一天读一章，一天读一章，读一章当中抓住一句话就好。第一章，他到世上来，世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意，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我已经看了多少遍，但是你当你读这一章的时候，你抓住一句最有感动的，你就把那一句写下来。所以一天一章，一天一句，以后用这一句向神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我是从你而生的。到了第二章，主啊，你可以使水变酒；主啊，我巴不得把我的孩子放在你面前，两个孩子已经在 teenager 了，巴不得主你的生命进入他里面。所以一天一章，一天一句，一天向神一个祷告。第三章，尼哥底母夜里来问耶稣，把一句写下来，把一句写下来。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以后他讲一句话，我真知道，我听到，我亲眼看到，真的有救主，把它写下来，把自己的心情写下去。第五章，讲到那个毕士大池里面，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丢下去了。以后耶稣说，拿起了你的褥子走了，有没有？后来耶稣又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以后说不要再犯罪，免得以后你的遭遇更加厉害。一天一章，乃曼是一个很好的警戒，他已经痊愈了，有没有？不要再犯罪，免得以后他的遭遇更加厉害。所以愿主恩待我们神州教会弟兄姐妹。约旦河其实不在那个河，因为我相信后来有很多大麻风跳进去的，洗了70人也不见得会得洁净。神迹的发生乃在于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因着神迹来，也会因着神迹没有而离去。乃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被他调整，所以这是一个调整与神关系的时刻。不在乎那条河，而是在乎这个大将军，这个大有尊贵大有能力的人，他调整与神的关系。你看15节，很重要的15节，他说什么，请我们一起来读。乃在乎他心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他知道我有你是神。如今不在乎那90天、半年、全年的运动，乃在乎调整与神的关系。21天，我鼓励你，约翰福音读7遍。读完第一轮21天，还没好，再读一轮，再读一轮，再读一轮。 伦敦早今天已经办完事了啊，已经交代了。抓住一句话，抓住神一句话，抓住神一句应许。所以因此我相信读经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神学背景教育，你就很单纯的主啊，求你给我一句话。为什么只有一句话？那百夫长的仆人患了热病，他来找耶稣，耶稣说我到你那里去，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只要你怎么样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定好。所以我说只要一句话，一天一章，抓住一句话，向神一个祷告。2012年，你要不要试试看？就从约翰福音开始。那你说为什么会选约翰福音？约翰是12门徒当中活得最久的。还没讲完，不要笑太快。哎，不错，在你们教会讲到，蛮有回应的。约翰是12门徒当中脾气最硬、脾气最坏，人家不接待他，就要求耶稣降把火，把人家村给烧掉了。雷子，以后是讲爱、讲爱心最多的，改变最大的。亲爱的朋友，在座弟兄姐妹，你是否里面也有一个大脾气？你是否觉得也实在是难，不容易改？读约翰福音。约翰也是12门徒当中唯一一个，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亲自在下面看见他的主人被钉十字架，那位唯一的门徒，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唯一把他的母亲交给他的学生的唯一的约翰。约翰福音有别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开始就提到太初，讲到永恒的时间。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就算是世界的书都无法记载耶稣的言语。一开始讲到时间的永恒性，最后讲到空间的无限性。所以我鼓励你读约翰福音，一天一章，所以绝对你可以做得到。一天一句话，不是太难。所以我愿意在今天被差派做各位大将军的小仆人。如果吩咐你做一件简单的事，那大事你一定去做，是吧？你一定去做的。怎么说呢？再深的医学，你那些书你都会看。多少来北美的本来学这个，看到计算机好，一转行，哎，也是做得很好。这么多厉害的人士在这里，对你哪有难成的事呢？那今天小仆人只是建议你一天一章，一天一句话，一天一个祷告，而且把它写下来。这难吗？这难吗？这难吗？我告诉你，这很难。因为我在我们教会已经讲了好久了，还很少人动笔把它写下来。那现在拜那个计算机的恩赐啊，你就把代祷事项写下来。到了隔天，明天是1月9号，希望冷暖气机能够被更换，你就 copy 下来就好了嘛，你都不用再打了，因为这样子连我的那个中文输入都快很多了。那当然，各位有些长辈在我们当中没有那个电脑，你去用手写好不好？我相信，如果你愿意试，试一次，试两次，试三次，试四次，试五次，试六次，试七次。真巴不得每一次主日崇拜都有人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听说贵教会敬爱的徐牧师要退休了，我们要等候一个新的牧者来，好不好？把这件事情天天放在你的 pray item 里面，求主差派一个在这里能委身最合适这个教会的牧者，神能的吧，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地。作为一个传道人，有很多弟兄姐妹的代祷事项，如一一的写下来。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有一些年日了，等到我回过头再看这些过去的属灵日记的时候，看见神真是信实。 有些时候我们向神求的一件事情，神应验了，我们都忘记了，你说是不是？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有些时候很糟糕，我 不太愿意在主日崇拜骂人，但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都忘记了，但是神都答应写下来，好叫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这个教会有许多许多的见证。看到今天各位手上的周报，我们是3月24号、25号有范学德来这边做布道会，对不对？按照我过往的经验，一般教会习惯就是请一个名讲员，明星级的讲员，也讲得很好的讲员，那炸大伙都没事干，不对，好不好？你愿不愿意3月24号以前往前推40天，全教会有一个禁食祷告，连锁的，把这边还没有得救的人把名单放进来，连锁的禁食祷告。在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办布道会，感恩节的时候来了将近300人。教会诗班演戏，小弟在教我自己当讲员，我经历到不是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在前40天的禁食祷告调整与神的关系的时候，神自然把人加添进来。我们教会过去跟从你们乔尔顿搬出来，我们两边的历史差不多，今年要进入第12年。我想在座很多比较资深的同工们，你们知道我们两边的教会的历史差不多，但是在几次当中，很明显的教会人数有很大的成长，弟兄姐妹心里面有很大的火热，因此我来到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调整与神的关系。尼罗河不在那，尼罗河就在我们的心里。耶稣说拜父的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乃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新的年度，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将军的外袍脱下来，听从神的仆人？所以有些时候神的仆人先知给你一点难看的脸色，有些时候是要医治我们心里面巨大的骄傲。我巴不得你身边有一些爱护你的、亲近你的弟兄姐妹，持续持守。所以不是太难，但的确也不容易。每一天一章，每一天一句话，一个祷告，但是也不要变成律法主义啊！今天没有做，哎呀，你看，难怪今天开车出门到处都是红灯，就是因为没有听陈牧师讲，哎呀，很具体。千万也不要，今天没有就空在那里。I'm sorry， 今天太忙，跳到隔天。重要的是持恒，持恒，持恒。经文只有打到15节，手上有没有圣经？请看16节。请我们来读16节。啊，等都找到再一起来读。好，请。姐妹念16节，弟兄念17节，姐妹请读。这你们这个读经的声音这样子，这个叽叽巴巴的，跟在家里骂小孩的声音完全不一样。那家里多洪亮啊！17节，弟兄们来读。
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下两个儿子在我主视野，从今以后，无论你们在家还是在地，献礼节水，献祭耶和华。”
很有意思，大将军说：“我有10他连德的金子，300公斤的银子，70公斤的银子，10套衣裳要送给你，要送给你，要送给你。”你看，那个先知很重要。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一听到不需要，说那你送我一些东西，大将军，你送我一些东西，你很大的对比。送什么呢？你们国家的土，请问他要土干什么？回去种菜啊！建立一个在这里遇到神的那个祭坛。换句话说，这个大将军大有尊贵，大有能力，大有权势。Unfortunately， 得了大麻风，又有大脾气，大 大的架构，大的这个气势，但是他有一个大的心胸，大的勇气，他回去在异国，在亚兰国那中当中建立一个祭坛，他只单单拜以色列的这个真神，建立祭坛，把这个土带回去建立祭坛。时间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在2012年在你的家建立祭坛？什么叫建立祭坛？敬拜神，向主要一句话，读一句话，写下那句话，写下那个祷告。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后续还有以利沙的一个仆人，请各位这个回去，这礼拜以后回去看，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的主，我的神。如果今天神的话语打动你，我巴不得新的一年你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丰富。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自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我不靠自己抬起头来，因为得胜的胜败的关键乃在于你。我可以把我的一切忧愁劳苦重担失败失意软弱病痛交托给你，我来到你面前。耶和华是我的神。好吧，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一边唱一边来祷告。主啊，我愿意把自己，把我的生命，把我的前面的道路交托在主你面前。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永世叫我抬起头一生。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打。你是我一生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
再来，
耶和华
去建立一个团队的侍奉，一起来在这个地区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好叫许多华人同胞因着教会在这里设立，家庭就被改变，夫妻关系就被改变，亲子关系就被改变。请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赞美你，谢谢主。新的年，主你再次把自己放交托在主面前，愿主你恩待你的教会，看顾你的教会，施恩给你的教会。主好叫你的教会在这里，主啊，虽然有所变动，但是主你永远不变。主啊，虽然有所变动，需要我们，但是主你身心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仰望你，把弟兄姐妹仰望，弟兄姐妹的家庭仰望，家庭仰望。主啊，愿主你施恩，愿主你恩待，我们感谢你。如果这是你的祷告，我们就把祷告献在我的主我的神面前。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家，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怕，你是我的一生，我所依靠你，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请坐。